有特别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会有录音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啊，凭着信心啊，不是凭着眼见，用信心所超越的，实在是我们眼见所无法想象的啊。在眼见的当中，人永远活在慌张恐惧的里面，只有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坚定，能够在你面前有永恒的保守和祝福。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来继续来跟随你，真正在这个时代再次让我们看见这个信心何等的宝贵，属于你的人在这个世界有何等的盼望。求天父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看到恩典，看着你给我们的祝福，好叫我们更加坚定的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和这个小姐妹在车上说，我说呢，我突然想到今年讲传道书特别合适啊，因为刚好配合这个疾病的形式啊，用传道书讲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虚空哈啊，这个实在是上帝啊设立的，不是我设的哈，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多情况啊。我在去年的年中我就计划今年讲传道书，那今年传道书讲就配合这个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个世界的光景啊，这个著名的武汉肺炎啊，现在对我们的影响，那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上帝的作为，真正对于属神的教会、属神的家，上帝的作为是很奇妙的，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你会体察得到上帝在做事情。那当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事情，在我们身边做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就变得更加的坚定，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好像很简单一个组织学的安排啊，在时间上的这一个互相的配合，这个 match 啊，就能看见上帝的作为，这是很奇妙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也感恩啊，在这个西番教会啊，小小的教会啊，任何的教会上帝都会眷顾。那在眷顾过程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作为，那这个就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呢再继续进入这个传道书，我们讲第三章的内容。那第三章的内容呢，和传道书的整个的主题是一样的，时刻呢在揭示着人生的那个主题，叫做虚空。那这个主题呢是指，如果你只有今生的人生，你只有当下的盼望，你的人生只在暂时的里面，那你离不开那个虚空的主题。所以这个是传道书它一直诠释的啊，一直展现的。那前面两章讲过这个所罗门透过他个人的经历，把世人所有追求的啊，渴望得着的，他达到了最高级，然后以他的制高点在警示所有的世人，你们的追求不过如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王，所以呢你们就别闹腾了，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些都是虚空的，那你怎么样在这里面看见那个真正的核心意义，那个人生才是有智慧。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开始深入到人生的一般的状态。那前面以个人的经历，个人人生经历的丰富和人所追求的制高点来做一个评论，现在呢他开始进入到一般性的，叫 general 的这些的事情，一般性的人生的规律，他看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从第一节一直到后面第八节，很有意思，他讲到定时啊，定时。他说什么呢？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他先把这个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总的规律的一个概括，所有都在一个时间限制的当中，那这个时间是被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啊，就好像我们生下来谁都没有计算到我哪天生下来，也没有计算到我哪一天会死掉，那这些时间都是神所定，不是你自己能定的。那在这个定时的当中展现出一个什么呢？展现出来我们个人 所有的想要改变这个定时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他举了大概定时呢，我这边算了一下大概有多少，有十几个吧，啊，我们来看一看哈，它叫做生有时死有时，啊，那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那你说这个是我决定的，那个也不是你决定的，因为栽种呢是要按照季节，季节定了那个时候你就要栽，到了季节你就要拔，那也不是你定的啊，这些都是被定的啊，被定的一个时段。杀戮有时，医治有时，那你说这是我定的，我要杀谁就杀谁，我要看病就不看，就看病，我不看病你也管不了我，这个也不是，这个也都是上帝所定的啊，他不允许那个事情不会发生。然后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那这些所有的时段啊，抛石头，堆聚石头，怀抱不怀抱，寻找失落，这个保守舍弃，那这些都是人生当中很多的经历啊，我就不一一的解释哈，它在涵盖人生当中很多的经历，那这些呢都有时效的，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言语，喜爱恨恶，征战和好，那他把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一个时间线上定，开始结束，那他这个里面讲到是相反的，对照性的，生和死是对照的啊，这个亲爱和恨恶是对照的，那这些似乎在人的选择的当中实际上都是被定时的啊。那我们就问，那现在这个武汉非典有时吗？有没有时？武汉非典一定有时的哈，那一定会结束的，因为呢耶稣说在末日来的时候有一个迹象叫做什么，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啊，现在的词叫做岁月静好哈，所以在末日耶稣来在提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人是活在岁月静好的当中，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所有的启动和波幅到最后都会平静下来啊，都会有个时段会平静下来的啊，那个时段一定会停的，然后耶稣会再来，那个时候发生，那个也是定时的，但那个定时一发生，那所有在地上的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就没有选择性了，所以现在在那个定时之前，我们现在目前看见所有世界的动荡，包括现在所流行的肺炎，对我们都还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这个定时所有的规律，宇宙万物，太阳系，自然界，四季寒暑，植物动物，人类的行为都是有时的，都是被定在一个时间段的里面，那这个是传道书先把所有的事情用时间把它框在一起。那我在讲到的时候我讲过，上帝创造了时空，时空是被上帝创造，上帝是没有时空的，他创造了时空，然后把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和人都放在时空的里面，然后让人在时空，在宇宙万物时空当中这样子运行，到最后会结束的，我说好像是个橄榄球一样，一开始从无到有，上帝造一个时空，然后在这当中运行，到最后会结束的，那这个时空是限制的，所有的人万物都无法超越上帝所造的这个时空，也就无法超越上帝给的时间的限制，那这个是时间这个概念，所以所罗门所讲的万物都有定时可比霍金讲的那个时间简史要伟大的多。 OK， 有关这个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也写的有关时间的这个一些的定律啊，那个比所罗门要有相当的差距啊，说他所讲的时效时间性是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人以自己的头脑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猜测，所以所罗门讲的这个时间是一个定论，在这个定论的当中 把所有的人生宇宙万物全部定在这个时段的里面。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懂得看时间的时候，你真的在智慧上面你和世人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基督徒。我说基督徒的眼光是从人类历史的开始看到末了，我们是用永恒的眼光看暂时的世界，这是基督徒。你应当有这样的眼光，你有这个眼光以后你就有智慧了。然后你看待生命，你看待所有的起伏，你看待所有的得失，你的立场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对时间的看法和观察，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超过霍金的水平。 OK 可以吗？应该的，你们应该有这种超越性的。因为呢，没有一个世人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暂时的，你了解吗？我这样讲不是随便讲的，只有基督徒是以永恒的角度看暂时的。那这个是极大的智慧，这是上帝给基督徒的非常重要的开启。那在这个时间的里面，你会看出那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你看不透时间这件事情，你无法看清楚人生的意义。你人生的意义是冲破了暂时的时间的限制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看清楚的。这个是基督徒的。基督徒活在地上应当是有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因为真正的人生和意义价值如果不和永恒连在一起是不存在的。那只有基督徒他有永恒的生命，他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是超越时空的啊，这个应当是大家能够明白哈，没有什么太高大上的事情啊。永恒的角度看暂时，所以所罗门他在第一节到第八节，他用时间把人类把宇宙万有全部框在时间的里面，然后告诉他是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基督徒也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上帝所造的就是这么一个时空的环境，所有人都在这个时空环境的里面。那你如果没有冲破这个时空的环境，你的人生就是虚空的。但是你冲破了这个时空的环境，你的人生就不是虚空的。那这个转点在这里面出现。好，这个是一到八节。然后呢，他在这个时空的当中在看里面的事情。啊，在时空的当中看这个里面的事情，那这个角度从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就如果你在一个时空的限制的当中做事情，你在这里面做事情，你劳碌你有什么益处呢？你劳碌再多也是在一个时空的限制的里面，没有益处啊，是从这个里面来看的，那一个超越时空的眼光来看的。然后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经受精炼。那这个是对人在整个时空当中所做的事情，所罗门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含义，一个叫做劳苦啊，这个亚当犯了罪以后就受了咒诅，然后上帝给亚当的咒诅是什么？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所以呢，我们后来所有的人这个做工都叫做讨生活，叫做讨饭吃啊，广东话闽南话比较贴近于最原始的这一个意思，广东话叫做文省啊，找吃的，闽南话叫做探家啊，赚吃的。这个是比较原始的对人生的意义的这种的一个表达啊。你本来就是活在这个里面，你是为了一口吃的活在暂时的当中，然后经受劳苦啊。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如果他看到这一点又看不到人生将来的永恒的盼望，他们会 depression 的。那这一点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如果他没有和永恒连在一起，他会抑郁的。但是当你和永恒连在一起，你就知道我不是单单活在今生为这口吃的，我的生命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那他的人生就立起来了啊，就不会趴下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在这其中，然后神叫人在其中经受这个经炼，上帝 让人这样子。那上帝让人这样子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神的全然的掌管，他是造物主，他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就是他做的。那另外一个，你知不知道上这是上帝让你在这个状态，这个重要。第一个点是事实，上帝创造万物，使所有的人就在这个情况的里面。第二个是，你知不知道这是神叫你活在这个状态，这个重要，因为这个是和永恒之间的连接点。如果你不知道造物主做了这个事情，你和永恒没关系，你在虚空的里面一直会虚下去的。但如果你知道神叫人这样，那你就有盼望了，那你就可以去寻求了。然后到后面的十一节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个总括性的，这个是在传道书当中我经常引这段经文。他说什么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啊，这个和前面的一节连在一起，神叫人经历。那神为什么叫人经历呢？谁能看透这些事情呢？他讲的说，神造万物，万物都是神造的，然后各按其时，就回到前面那个时间段的那个里面了，有时空，然后成为美好。那大家要了解哈，这个是万物哈，不包括人。那上帝造的宇宙万物这个时空是美好的，这个了解哈。有一些人他特别喜欢住在安省，因为呢安省有四季，春夏秋冬，觉得很美丽。住在一个这个温暖潮湿的地方，然后经历黄梅天，觉得那个生活不好。我喜欢到安省啊，干燥四季，因为它是美好的啊。所以在安省最美的两季，春季到春天的时候，那个你看那个叶刚从树里面迸发出来的时候，特别是看那郁金香那个美丽，真的是很美。到秋天啊，枫叶，加拿大很出名的，各按其时，到了时间它会出现，非常的美好。好，有了。但是后面他讲到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是个问题。在上帝所造的万物的当中都是美好的，但人在这里面有永恒的，这是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和人的本质的区别。宇宙万物都有实现，人却有永恒的。那这个是讲到创造的时候，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他本来就是赐给人永恒的生命的，然后在暂时的当中给人永恒的生命，又让人活在一个暂时有限的里面，要干嘛？要做什么？所以这个你要到创世纪第二章，应该是第七节，第七日，上帝为第七日做的啊，讲到永恒的方向，耶稣基督永恒的那个生命，那个是目的。所以暂时当中上帝所创造的要实现那个永恒的目的。那问题是，有谁能够看透这些事情呢？十一节的后面半段，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什么叫做从始至终啊？从始至终是讲时间，对不对？只有时间才会有始有终嘛。那永恒当中没有始没有终嘛。那这是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它有时间有时间段的。那它从开始一直到末了，这上帝在做什么呢？人不能参透，这个人不能参透是什么？是人本。靠你自己你参不透的。你看不明白上帝在宇宙万物当中到底要做什么，你看不明白的。那这是所罗门在公元前1000年讲的。过了300年，出现了世界三个所谓的最伟大的文化。这个是上个世纪50年代德国的哲学家叫亚斯贝尔斯的，他讲的叫做轴心文化。在公元前600年，希腊的哲学，中国的老子孔子，再加上印度的这个佛教，印度佛教我等一下放的，印度佛教不行的哈，跟这两个比是有相当的差距的。他说呢，这个是人类历史当中最辉煌的文化， 到达人类可寻求的最高峰，后面人所有的研究只不过在他们这个研究的下面某个支派做一些研究而已，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越他们啊。这个是亚斯贝尔斯的定论，上个世纪那大家都认可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说这个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有1000多个体系，就单单他两个体系演绎法归纳法成为现在世界科学的根基，那仅仅是亚里斯多德的两个而已，他有1000000个的。所以现代人所能达到的和那个时代的确有相当大的差距。那那个时代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希腊哲学到达一个地步叫做怀疑主义，啥都怀疑。那个啥都怀疑为什么叫成怀疑主义呢？这个我可以讲一点点历史，我讲到我讲过的，这个是我从这个我的神学院老师叫做谢文玉从他那儿学的，把他名字讲应该没问题啊。他是北大哲学系的这个博士生导师哈，他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就研究这个亚里斯多德了，这个柏拉图了，这个苏格拉底，他研究这个的。然后呢，他说他怎么信耶稣的呢？他研究哲学，希腊哲学。那希腊哲学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呢，叫做寻找真理，也叫做寻找真相。那这个寻找真理、寻找真相呢，就产生一种逻辑的一种的推演。什么叫做推演呢？说如果我们都是真理的寻求者，我就不是真理的拥有者。如果我不是真理的拥有者，我就是谬误啊！这个西方哲学哈，这个大家这个逻辑哈往前推的。那如果我是谬误，真理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识它。如果我是谬误，我判断它是真理，那一定不是真理，因为我的判断尺子是错的。我没有一个对立标准，所以人在寻找真理面前是绝望的，是没有可能的。任何人说你找到了真理，你一定没找到。所以呢，找到真理是绝对要找，但是绝对找不到。这是希腊的怀疑主义，什么都怀疑的。后来谢文玉说，他研究到这里他就绝望了。后来听人家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个是，因为真理一找我，那就找到了。我是被找到的。这讲的我们是为什么叫做救主啊？我们是被救的，当真理寻找我们，我们就被他找到，但是我们自己想找真理，你永远也找不到。这就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东方西方隔一座喜马拉雅山脉，互相也不认识，也没有短信，也没有微信，也没有打电话，老子和这个希腊哲学互相不认识，但是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你找不到真正的源头。如果你说你找到了，那一定不是真的。所以老子高超，苏格拉底高超，最高境界就是你找不到真理，你找不到道，你就是活在一个虚空的不知的里面，可以吗？那这句话在400年前就被所罗门说，早就告诉你，人不能参透，告诉你参不透，给你们参参看。后来人类就穷其所能，最大的智慧和努力参了以后，就真的就没有参透，就是啊。那印度佛教和这两个是比的是相差的非常大的距离啊。啊，印度佛教是一种的所谓的信仰体系啊，它在思想上在逻辑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个概念我讲过的啊，中国的老子叫做心性哲学，在世界的哲学体系当中，希腊哲学叫理性哲学，不同的哲学体系。那他们思考的方式不一样，哲学体系。理性哲学是逻辑推理的，我刚才讲的那个推理。心性哲学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哲学的探求。他说道可道非常道的时候呢，你就是道不出来。大家心知肚明， OK， 没什么逻辑可说，心知肚明就是这样。那这个是老子和希腊哲学。所以当所罗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世界所有的人全部涵盖下来，你不能参透，你也参不透。那参不透就活不明白，这个逻辑大家就了解了吧。活不明白你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你就活不出人生的价值，你对自己人生的结论就是虚空。 OK， 那这个是11节。那这节经文所罗门写出来是相当厉害的啊， 因为它是定论性的，说人参不透神成属世的作为。那现在你参透没有啊？现在基督徒参透没有啊？我们不是参透，是被神开启以后我们看明白的啊。所以我再次说，当基督徒你有这种眼光看这个世界，你现在在看现在的瘟疫，你的立场都不一样。 OK， 你看暂时当中所有的事情的立场都不一样了。当你站在上帝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看暂时，你就不一样了。这是参透和没有参透的区别。 OK， 好，到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那他说呢，世人有一种追求，什么追求呢？他终身呢要喜乐又可以行善，这个是世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吧？啊，这个中国人怎么说？叫做自独乐乐不如什么众乐乐啊？我自己高兴，大家都高兴，然后呢，我终身可以行善，可以做好事。从人的心灵的那种的原来上帝造的那种形象的当中，会发出这种东西的。所以人呢，会追求喜乐的。啊，比如说中国人这个讲相声哈，这个郭德纲讲相声是干嘛？逗乐的嘛，啊，什么上海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周什么东西啊，让人家逗乐的嘛，啊，在海外这些什么脱口秀都是让逗乐的嘛，啊，他希望开心，啊，喝酒啊，取乐啊，讲笑话，这是人啊，这是一个常态。然后呢，行善，人想不想做善事啊？做善事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是为别人好，还是为自己高兴？很有意思的啊。所以在上个世纪，法国他们曾经有做过这方面的探索的，说人行善都是本着自私去行善的，因为那个行善是做了以后让自己开心的。 OK， 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家长也犯这个毛病啊，让孩子做的，你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孩子对他好不好，孩子的感受他不是太在乎，我觉得这是好的。 OK， 你要划清楚你的立场啊，就算你去做以为好的事情，你真正要 benefit 的是你自己呢还是别人呢？你要反思的。所以所罗门他说呢，世人活在这个状态当中大概就是这样，终身喜乐行善啊，这是一个常态。然后第十三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他说呢，他可以这样喜乐行善，然后一生可以这个吃喝，在劳碌中享福。所罗门说这也是神的恩赐。他为什么和神的恩赐连在一起？那这是两个角度哈。一个角度呢，人可以在地上活着，本身是神的恩赐。如果大家看创世纪，上帝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他死了没有？没有，他地上又活了九百多年。所以呢，他只是给判了死刑，缓期九百多年之刑。那这个缓期当中为什么给他缓期？这段时间他凭什么存留？那在希伯来书说呢，基督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犯罪的这个人和世界还可以存留，他也为了实现这个救恩使他可以存留。那这是一个角度哈，他可以存留。那另外一个角度，在这个里面人在他现实当中的作为对人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我和一些的信徒有聊过这个问题，一些慕道友，我说呢，上帝可以救一切的恶人，再恶他可以救，但是你去教会去观察，基本上信主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一般社会良知比较好的人。你做一个比较，你很少去教会看这一批都是世界非常恶的人就突然都信主了。我跟你说，很恶的人信主会，但比例很低的。那真正在社会上良知比较好的，他们会信主的。会信主是什么？上帝把福音赐给他们，这是上帝纪念。虽然他不能靠着得救，但上帝纪念。那依据在哪里？ 使徒行传哥尼流。那哥尼流是罗马的百夫长，所以他在地上他行善，他恩待神的选民，然后天使特别跟他说，你去找，派兵去找彼得。那上帝呢，这样子做了以后，说彼得来了以后，他做一个评论，他说原来上帝他也顾念那些在地上愿意行善的人，但是是把福音传给他，他靠着耶稣才能得救。所以这个是上帝做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平衡在这个里面。这个是所罗门所讲的，在这个里面我们都看到一些平衡点。然后14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了。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和永恒连在一起，人在这个当中不会给神加什么，也不会给神减什么，只是讲这个。所以他创造有时空，但这些时空的东西对于神本身来说，你没有办法给他加什么，没有办法给他减什么的。那有一个词大家了解哈，当摩西问神的名字说叫什么，他叫做什么 I am who I am， 叫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那这个点呢，如果你读道德经，老子蛮厉害的哈。老子我觉得他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人，他对道的评价，在道德经他有一段话，他描述道，他叫做有物浑成，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自之为道。那他就说这个道的存有，它是先天地就存有的，然后它是自己自存的，它不会改变，它也不会停止的。他把它勉强叫为道，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老祖说勉强把它称为道。那这个是讲到万物之先的存有，它和万物一点互相隶属的关系是没有的，叫这你看这单向都隶属关系，万物是隶属于道，是先前的存有，但先前的存有不受后面的影响，你后面这个万物有没有对这个道一点影响都没有，它是单向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那这个认识对我们基督徒呢有意义在哪里，对所有的人意义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够得救对上帝没啥影响。有些基督徒跟上帝赌气哈，你这样子你不祝福我，你不听我祷告，我就不理你了。我真的是真的对上帝没啥影响，只能影响你自己。来，我们所有的动作存留对上帝一点影响都没有，真的影响到我。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乖一点，那个是有智慧的，是吧？所有的人也是一样啊，有的人他抵挡神啊，在地上这个啊逼迫教会啊，逼迫基督徒啊，没有意义和价值。你不会使上帝所做的事情增多，也不会减少，那最后影响的是你自己的结局，是吧？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那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人会不会有敬畏的心呢？中国人叫什么？叫举头三尺什么？有神明哈。人在基本的良知上面是有的，但这个良知能够让他真正和神建立关系吗？不能。那这个良知呢，或许有一天神会拣选他，他信主。如果没有，那个良知也成为最后末日审判的证据，罗马书第二章。人的良知是上帝审判人有罪的证据，因为你的良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你就选择的你良知所认为错的，你就去行了，那就成为你犯罪的证据，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人无言可答，无可推诿。那这个是这个要点在这里。好，15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过去的事重新再来。那这个是讲到世界的事情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啊。我们现在经历武汉肺炎，2003年经历非典，很相似哈啊。我在加拿大03年之前来的，我们都经过两次啊。我03年就在这个北约克的非典医院的里面，我的女儿在那边就降生了，就在5月份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在医院里面就生了。 生了以后我们就出来就被关了10天，然后我们就去教会了，拎着孩子去教会了，就发生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实际上是很相似的。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情，又一次的陷入恐慌，是非常相似的。那区别在哪里呢？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所以呢恐慌感没有现在这么强烈。现在信息太发达了，所以大家满眼的看全是坏消息，吓死了啊！就区别在这里。但真正这个病的这个情况呢，就非常相似啊。这个瘟疫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讲到人生也是相似的，人生就在重复啊，你不断的重复，人的历史也在重复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个的重来。16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人生当中的不公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叫做不公平。在审判之处有奸恶，那什么意思呢？审判之处本来是要确定公平的，结果仍然不公平，我们叫做执法犯法。这个事情对我们大陆背景人来说非常熟悉啊，本来你应该判定公平的，然后呢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你本来应该是守公义的啊，在美国的律师界啊，大家有一个公认的美国州律师的，他们是一群本来应当是坚守公义的，结果他利用他的律师的技巧会怎么样扭曲案件，会违背公义。所以呢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无论东方和西方在公平公义上面都违背最基本的原则，这是一样的。所以所罗门的观察说，是这个人类社会存在有这么一个现在的情况啊。17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那这个里面呢他讲了一个结论，但有一点我需要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神必审判义人？审判不是审判恶人吗？怎么会审判义人？大家怎么看？那在圣经里这个语境的当中，他特别讲到义人呢是被称义的，这个义人不是绝对的义人，只有耶稣是绝对的义人，那他是不会被审判，因为他是无罪的。在圣经的语境，在所罗门他当时的这个语境，他是选民嘛，犹太人，他们知道的，那个义人是被神称义的，被神称义的要不要被审判？要被审判。为什么？凭什么审判？被神称义的人，你是不是行在义的当中？如果被神称义的人仍然行在恶的里面，那一样是被神审判。所以从大的这个原则上的这个界限来说，犹太人选民以色列人被神分别为圣，应当说他们都叫做被神称义的一群人。但是他们这个里面有没有恶人呢？多得去了。虽然被神分别为圣，已经被称为义，应当行在义的当中，但是会作恶，这个情况层出不穷。所以从以色列人，从后来的教会，到今天的基督徒这个环境，这个情况都会有。所以神会审判 OK， 这个意思就是所有人都在神的审判的下面，都要面对这个审判。好，18节啊，这都有定时哈，这个定时讲到都会审判哈。这个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哈，这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啊，这是他的观察，但是不一定准确啊。那真正的报是在永恒当中的。18节，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哦，这句话很厉害哈。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有没有点意思哈？现代的这个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就把人和兽画了等号，我们都是动物，人叫做高级动物啊。这个是对人自己的蔑视，人和动物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人是神的形象，有高贵的神的形象，人不是动物的啊。但是呢，到一个地步，人会把自己变成好像动物一样，那是很可悲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到后面呢，他怎么说，在所罗门当时的语境，怎么说人会像兽一样呢？十九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处，都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这个要点出来了。为什么人和兽看起来一样？如果人在他的结局上面和兽一样，有一个气息，死了就归于尘土。如果仅仅是这样，人和动物没有区别啊。换句话说，如果人活在地上只是为了一口吃的，好像动物一样，吃饱了睡觉，然后就等死，死了以后就埋在那边，你和动物没有区别。那所罗门在讲到说，人的价值和动物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这一个描述，你在现在的世界看，你看世人是不是很多的人都活在跟动物一样的这个价值当中，赚钱吃喝享乐，最后就死了，最后就埋了，就变成尘土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里面讲到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再往后再推到21节，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讲到归宿的问题。在这个里面呢，他都是用，因为他这个中文啊，人用灵哈，用这个 spirit， 兽呢，他是用这个魂哈，这个原文大概都是相似的词，都是讲到真正的存有的那个内涵，就肉体还不是完全的内涵，只有存有的内涵。那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那这个事情谁知道？换句话说，如果人不知道你的结局和兽不一样，那你和兽就没有区别。除非你知道你的结局和兽是不一样的，你才脱离了和兽一样的这个光景。这个是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回到前面的这个11节，所罗门所说的万物，那是包括动物，但人呢有永恒的，你的永恒的结局你知道是去哪里吗？如果你知道，你确定你向着方向走，按照所罗门说，你和兽就不一样。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去哪里，那你跟兽就是一样，那这是区别。OK， 所以在这个里面已经把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已经开始拉离了时空的限制，已经拉离了现在的有时当中的那种的生和死的不可摆脱的这一个结局的限制，推向了你真正将来的归宿，你真正你的灵是往哪里去，那这个是意义和价值的所在。然后22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地上的世上经营的世上喜乐，这是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他看见人他能够忙活的就这么多，但他以后的事情没有办法他能够再回来再重新来考察这件事情，这个是状态，这并不是对的。所以所罗门再一次把人的世人的这个状态把它描述过来，他也不能够再回来看，哎，我原来怎么这么活的，我是不是再重新活一遍呢，让我的这个结局有所改变呢？所罗门说不能，人不能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再回到前面11节，不能参透。那如果你能够参透，那你就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三章整个的这个内容，在这个内容当中把人的状态被神框在时空当中的一个情况，在这当中所演绎的和将来的去处做一个描述，在这个描述的当中 你要找到你真正的核心价值到底在哪里，神的作为你到底有没有参透，那这个是重要。那在这里面我再加一点点，所罗门所讲的神的作为你要参透，是一个一般性的、总括性的，对整个人类历史、宇宙万物，神的作为。神在每一位的生命当中还有他个体性的作为，这个你有没有参透？或者说神有没有给你这个开启，让你认识到了，这个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重要的。你作为一个人和神有关系的，那神在你生命当中他要做什么，他从始至终的作为到底要做什么，你有没有看明白？那这一点你看明白了，那你的向上的那个方向就清晰了。这个是每个基督徒你要去反思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寻求的，神在我个人生命当中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从始至终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他要在我身上要完成什么事情，这个是你要去想的。 OK， 好，那我们进入思考题。第一个，世人常说世事难料，明天都无法预测，为何所罗门说凡事都有定时？啊，所以世人和所罗门的眼光，所罗门是从永恒的眼光看暂时的世界，它是一个叫 whole picture，是用大的一个图画看到里面的规律和不可改变的这种的定时。那世人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的这些的变化，这个观察是不一样的。 OK， 那角度不同。第二，凡事都有定时，是否作证世人所说的宿命论？是否认人的行为责任吗？我这个措辞有点问题。是否认人的行为责任吗？是否这个证明世人所说的这个宿命论是这样吗？因为凡事都有定时嘛，是宿命论嘛，所以我们做什么努力也没什么意义嘛，神都定了嘛，是这样吗？这个不是的啊，这个定时是指大的框架，宇宙万物，整个人类历史，宇宙的历史。那这个里面个人和神的回应是在暂时当中做成那个永恒的价值的生命，这是你个人的意义所在。这个不是宿命论，这叫做你做成个人得救的功夫啊。那这个是一个角度。那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啊。第三，世人劳碌做事是付出自己的努力，为何不能参透神的作为就没有益处呢？因为神造人是有永恒的，你不知道神在永恒当中做什么事情，对于人来说在世上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要参透神的作为，在永恒当中的作为，你做一个人有永恒的神所造的形象你才有意义，你必须要参透的。那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世人享受自己的吃喝喜乐行善，为何神使事情不断重复叫人敬畏？那一种的状态呢，是一种的个人的觉得满足的状态，但那个状态不是一个终极的状态。那当那个状态不断重复的时候，人会反思的。比如说人活在喜乐行善，我活得挺开心，我也做了很多的好事，我的人生就满足了吗？不能的，因为这个事情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他就反思说，我也只不过就重复别人的人生，那我活在这个状态我自己觉得挺满足，叫做岁月静好，我觉得挺开心的，对不对劲呢？不是很对劲。所以这样的一个重复是让人能够反思自己的状态，不要活在这个状态的当中自以为觉得很好，那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重复是产生这个作用，我们叫做以史为鉴啊，以历史作为我的借鉴，以别人的经历作为我的借鉴，那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我一直在重复，那我在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这是让人去反思的，所以产生对神的敬畏。 我不知道你们哈，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的没有信主，我一个体会就是说，我总觉得在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在掌管一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哈，那时候喝几个小酒，跟几个这个同学在一起瞎聊的时候，胡侃的时候，会侃出这个问题来。我说我总觉得好像有一个超人在掌管一切，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我觉得被掌管。那20多岁已经开始有这种感知了，那这个感知会不会产生敬畏呢？那你除非这个造物主启示你，否则是不能的。所以这个是大概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哈。好，第五，为何审判和公义之处会有奸恶？神因此会试验世人，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如兽呢？那审判和公义之处有奸恶，这个是世界的常态嘛？那所有的在世界的法律当中，他所有的都会说我们在宣扬公义，我们绝对要公平，对吧？没有一个法庭说我们是不公平的，你过来判案吧，有没有啊？没有，所有的法庭，你不管集权国家、民主国家，反正都说这个是个公平的地方，你过来，我给你判定你的公平。但有公平吗？没有绝对的公平，经常不公平的事情就在号称公平的那个人身上发生，那这个是罪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人活在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本身的一个状态。那神试验世人，那因为这个罪的问题，人会死，好像兽一样，最后人的结局就是死亡，就跟兽没什么区别的。那这个是神让人看见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好，第六，所罗门成名人与兽同归于尘土，世人要享受当下所做的，是及时行乐吗？那所罗门所讲的说，世人他只能活在这个状态的当中，他如果不能够参透那个神的作为，他也只能在暂时当中就享受他能够享受的，就仅此而已，但摆脱不了前面第一章所说的虚空，最后你还是虚空的啊，这个是一个结论啊。好，我们也看这个天空题。第一个，万事对世人都是难料，我是扣这个前面的经文哈，万事对上帝都是定时啊。我就说我们看这个现在这个肺炎对世人是难料的，对我们是有定时的，神定了时间了，到了时间神就会做事情了， OK， 我们等神的时间就可以了，不用慌张啊。这个是啊，第一个。第二，万事都有定时叫世人反省，万事都有定时叫世人寻求。那这个寻求呢，我必须要讲，世人自己寻求找不到结果的，因为不能参透。但是寻求的人有没有机会？有的啊，饥渴慕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人在人生当中有寻求是好事情，但必须是上帝拣选他，他才能够寻得到。对人生毫无寻求的，那个就是比较麻烦，那比较麻烦啊，那不是好事情。第三，世人被造原是上帝的作为，世人犯罪违背上帝的作为，那这是世人的状态啊。第四，世人得到想要的会高兴，世人重复想要的会烦恼，对吧？这个事情就是叫做这个新鲜感，这个没有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东西，很新鲜，结果呢得到以后就觉得很烦了，这是世人的状态啊。第五，审判公义是肯定人性良知，审判奸恶是否定人性良知啊，就审判有公义哈，应该有永公义，审判有奸恶是否定人性良知。所以人是这样子，他在人性当中知道什么是公义的，当他不义的时候他也知道，那就让人被自己的良知所审判。第六，不知永恒去处会追求享乐，不知永恒去处会落入虚空啊，这个是人的状态。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讲传道书啊，实在是你奇妙的安排，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人的慌张，看见人面对生命危险当中种的恐惧，也真的从传道书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到人的光景是活在何等虚空的当中。说当我们能够参透你的作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何等的盼望和喜乐。求天父你祝福我们所有属你的人，也借着福音能够祝福那些在世界当中游荡的那些的世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归向你，在你面前同得你给他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